好，弟兄姊妹，请我们继续打开路加福音第一章 Luke 1，路加福音第一章第57至到第66节。路加福音第一章第57至到第66节。今晚我哋好高兴啊，我哋有教会呢度有一个感恩节嘅聚餐，咁咧我哋琴日咧好似有成90人咧去参加，咁咧琴日好笑，我一嚟到咧，阿 Kitty 唔認唔到我啊！佢話：哇，點解你咁後生啊？咁啊，佢話原來咧，佢平時見我咧，多數都係西裝骨骨咁樣啊。琴日咧就變裝出場咧，佢話：哇，原來後生幾年，咁我都著多啲變裝先得。好，路加福音第一章57至到第66節，請聽我讀出。以利沙伯的產期到了，生了一個兒子。鄰里親戚聽見主向他施憐憫，都和他一同歡樂。到了第八天，他們來給孩子割禮，要照他父親的名字叫他撒加利亞。但他母親說：不可，要叫他約翰。他們說：你親族裡沒有叫這名字的。他們就向孩子的父親打手勢，看他要叫他什麼。他要了一塊寫字板，寫上說：他的名字是約翰。眾人都稀奇。撒加利亞的口舌立刻開了，就出聲稱頌神。住在周圍的人都害怕，這一切事傳遍了整個猶大山地。凡聽見他的，就把這些事放在心裡，說：這孩子將會成為怎樣的人呢？因為主的手與他同在。剛剛讀完的這段今天我們的主題經文，是一個先知誕生的故事。他的名字叫做約翰，或者大家熟悉的施洗約翰。但是約翰他並不是一個普通二打六的先知，有兩個原因。第一，約翰他不是一個普通的先知，因為來到路加福音第一章這個時候，以色列一直在這裡拒絕神派來的使者，他的先知，以色列一直在這裡拒絕神自己的說話，所以自舊約的馬拉基之後，一直這400年以來，神一直再沒有派任何的先知，神亦都在這400年裡面停止了他的啟示。這個是神對當時背道的以色列的一個審判。約翰就是400年來一直沉寂的這段時候的第一個先知。約翰他是一個非凡的一個先知。第二個原因就是他將要來的尼賽亞救主耶穌基督的開路先鋒，一個非凡的先知。當然一個非凡的先知，他亦都會有一個非凡的出生的故事。所以今天就讓我們今天看看約翰他的出生的經過。這個是我們今天的講道的大綱，有三個的標題。第一，神的應許是信實的，這個第57至到第58節。第二，神的旨意是恩慈的，這個第59至到第63節。第三，神的大能是奇妙的，這個是第64至到第66節。首先讓我們看看今天我們的第一個的標題，神的應許是信實的。路加福音一章57節，以利沙伯的產期到了，生了一個兒子。正如九個月之前，神藉著天使加百列，他在聖殿的裏面 向撒加利亚所讲的完全在这一刻兑现。当日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在上文告诉我们，以利沙伯的老公撒加利亚，他只不过是当时以色列18000个祭司的里面的一个祭司仔，不显眼，没人会知，没人识他。但是在那一天，他偏偏神的安排的底下，他抽签，他抽中了，他可以单独的去进入圣殿里面的圣所里面去烧香。这一个是一个所有祭司他们梦寐以求的即时。很多祭司他们等了一生，他们都等不到这个机会。就正当撒加利亚他单独在圣殿里面烧香的时候，天使加百列突然之间在他面前显现，吓到他鼻哥窿冒肉。跟着天使跟他这样说，第一章第13节，天使说：撒加利亚，不要怕，因为你的祈求已蒙垂听，你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做约翰。约翰的出生是一个神迹来的，如果不是有神的介入，根本是不可能会发生的。因为以利沙伯和撒加利亚这两夫妇，他们不单止已经是老爷爷阿公阿婆，而且以利沙伯他还是一个不育的一个妇人，不可能会发生。虽然是这样，但是神应许他们必会生一个儿子。现在九个月之后，这个儿子果然出生了。这个就是神的应许第一个的应验。第58节，伦理亲戚听见主向他大施怜悯，都和他一同欢乐。这些亲戚朋友，姨妈姑姐，叔伯兄弟，左邻右里，一起来到。当时呢，犹太人他的习俗呢，不像我们今天的现代人那样。我们今天的现代人呢，我们的家庭呢的成员呢，可能呢天各一方的，有不同的州啊，甚至呢在不同的国家分散了。但是当时的以色列他们的那个的习惯呢，就是他们的亲戚呢是住得很近，在同一个社区里面。所以当大家都知道约翰的出生，他们呢零零零零都离开他家。这里说到，他说他们听到主向以利沙伯大施怜悯。这个大施怜悯呢，原文这个字呢，其实呢就是同样呢，在之前上一次我们看玛利亚的尊主颂的时候呢，玛利亚说什么？我尊主为大，是吗？意思就是什么？他将神，他自己的神观是放大。同一个字， mega mega luo， 好大。他们见到神 在以利沙伯的身上施展了超大极大的怜悯。去做什么？去除去了以利沙伯他这个原本不育的这个之苦，还有这个不育的羞耻。不单止他们夫妇两个人欢喜快乐，这些伦理亲戚他们都为他们一起快乐。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在神在我们身上做了一些美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去欢喜快乐，我们去颂赞神，不难的，这件事是不是不难的？但是有时候难的事情就是，当神的祝福去临到别人的时候，我要我们为他们去快乐，这个是困难的。 但是神要我们学到的就是，无论神的工作或者祂的祝福临到哪一个肢体、哪一个弟兄姊妹的身上都好，我们都要为祂欢喜快乐。正如罗马书12章15节那里，保罗这样说，他说要与喜乐的人一同喜乐，与哀哭的人一同哀哭。因为若果我们只是对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事情去欢喜快乐，去感谢神的话，我们在我们的一生里面，我们就会错过了大部分我们感谢神、颂赞神的机会。这个正正也是应验了天使和撒加利亚所说的第二个的应许，就是神除了应许他们一个儿子之外，在路加福音1章14节，天使跟他说，他说因为约翰的出生，你们必欢喜快乐。不单止这样，许多人也都因为他的出生也必快乐。神是一个信实的神，他说过的说话，每一句的说话都是真实的，都是必定会实现的。今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相信吗？你相信圣经里面每一句神的说话都是信实的吗？都是真实的吗？都是必定会实现的吗？接着下来，我们就来到今天我们第二个的标题，神的信实之外，神的旨意是恩赐的。第59节，到了第八天，他们来给孩子行割礼，要照他父亲的名字叫他撒加利亚。为什么会在第八日去为孩子行割礼呢？为什么不是第七日呢？为什么不是一出世就割呢？原因就是这个是神在昔日神向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所规定的。我们看看创世纪 Genesis 创世纪17章第10节，神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这样说，你们中间世世代代所有的男子，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或是用银子从不是属你后裔的外族人买来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什么是割礼呢？第11节，你们都要割去身上，这个是指男性的生殖器官的包皮，这就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记号了。后来在摩西的律法里面也都重申这样说，他说第八天男婴要受割礼。问题来了，为什么要行割礼呢？为什么以色神吩咐以色列人同他立约要行割礼呢？有三个原因，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关乎他们的民族，这个的国家。你要知道以色列民是神的选民来的。是神将他们从其他的国家是分别出来的，是分别为圣。割礼这个就是一个记号。因为割开这个动作就是来到表达分开的意思，去表示以色列是一个神从世界上其他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民族分别出来的一个民族。割礼第二个原因是关乎是生理上的。在割包皮的这个的程序的里面，本身这个的程序的本身，它亦都具有相当的健康或者是卫生 的益处。藉着这个割礼能够是可以防止某一些的细菌的感染的。而割礼的第三个原因 是关乎呢在属灵的上面，在属灵的上面割礼啊，这个的这件事情呢的图，这个图画其实就是在描绘着，或者是预表着一个得救的人，他的内心必须要发生的一件事来的。我们看看罗马书二章二十八节，保罗这么说，他说因为表面上作犹太人的并不是犹太人，在肉身上表面的割礼也不是割礼。二十九节，唯有在内心作犹太人的才是犹太人，割礼也是心里的，是靠着圣灵而不是靠着义民。这样的人所受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而是从神来的。原来最重要的并不是外在肉身那个的割礼，而是内在内心的那个割礼。现在这个孩子所行的割礼虽然只不过是肉体的割礼，但是他在这里所表达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将来这个孩子他长大之后，他明白福音，他明白救恩，是他明白救恩是必须要是靠着恩典，藉着信心，还有唯独靠着那位即将要来的尼赛亚的时候，神就必须在这个人的身上行这个内在的割礼。神要将一个这个人原本在他里面硬到好像石头那么硬的心，去将他更换成为一个肉心。这个就是以西结书，以西结书所讲的新约。这个新约不是 New Testament， 这个新约是 The New Covenant， The New Covenant。 我们看看他怎么说，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六节，我必把身心赐给你们，把心灵放在你们里面，我必从你们的肉体中除去石心，把肉心赐给你们，我必把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遵行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这个也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的里面，他向半夜三更来找他那个法利赛人尼哥德姆所说的说话，所讲的那个的重生。在一个人他重生那一刻，在他得救那一刻，神就会为这个人去做一个眼看不到的一个开心手术。这个开心手术不是很 happy 的开心，而是将你的心开了的一个手术，将你的内心打开。这个手术就是神将你原本那个石心，原本你一个不愿意接受神这个的铁石心肠拿走，换来的就是一个全新的肉的心是赐给你。不单止这样，在一个人重生得救那一刻，神就会将他的灵放在你的里面，圣灵就会内住在你的里面，使你生命改变，使到你有能力去认罪悔改，使到你有能力去行善，使到你有能力去明白神，去寻求神。这些所有的事在你未信主之前你没有能力去做到的。这个割礼，这个开心的手术，神必须用一个够劲的工具才做得到。神要用一个够劲的工具才能够切入到我们原本那个刚硬的心。这个什么工具呢？在 Amazon 买一支那些模型刀，手术刀，这个工具 只有神的说话才能够做得到。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那里这样说，因为神的道是活的，是有效的，是一切两刃的剑，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加锋利，甚至可以刺入剖开魂与灵、关节与骨髓，并且能够辨明心中的思想和意念。今天在座当中，若果我们有未信主的朋友，若果今天你藉着神的说话，藉着今天你所听的道，神感动你的心的时候，你今天不要再等，你今天不要再等，你今天就需要耶稣这位救主来到拯救你。因为在人生的里面，没有一件事比相信耶稣罪得赦免更加重要。我们再回来第五十九节，我们再回来第五十九节。到了第八日，他们来到帮孩子行割礼。割礼通常是由父亲去操刀的，但是你要知道在这一刻呢，撒加利亚呢又聋又哑，不知道他那个情况呢做不做得到，所以你说他呢当时呢另一个有经验的人呢，在场的人呢操刀都不定。根据犹太人 的传统，割礼这个仪式最少有十个见证人去见证这件事情。所以呢你可以幻想到呢，当日在撒加利亚家里非常热闹，很多人在这里。跟着他们要为这个婴孩去改名。在旧约圣经里面呢是没有规定呢是几时呢要为婴孩 改名的。或者呢他们呢在这里依照呢摩西和阿伯拉罕呢他们那个的传统。就是摩西和阿伯拉罕呢，他们都在同一日呢，在他们同一日受割礼那日呢去改名的。可能他们跟回这个传统。所以他们就在这一日行割礼那一日呢顺便呢就为孩子呢改了名。今天在我们这个世代呢，为婴孩改名呢通常呢都是父母的责任的。但奇怪的就是当日你看到这些姨妈姑姐叔伯兄弟他们都有份的， 帮你的仔改名的。原来在旧约圣经里面这些这样的事情并不是不寻常的，是在旧约的圣经里面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去改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来的。他们会改名通常是那个关于那个细路的一些东西。譬如有时他们会用他那个细路身体上面的特征去帮他改名。你记得在旧约里面 那对孖生兄弟以扫和雅各，他们出世的时候怎样？阿哥出世的时候呢，因为他一出世就毛神神了，已经成身毛了，所以呢他就叫做以扫。以扫的意思就是成身毛神神。你可不可以想象呢， 你被你爸妈去改你的名字叫陈毛神神、李毛神神、林毛神神，一世的了，大佬，是吧？那个细佬呢，个细佬是怎样？那个细佬因为他出世的时候掹住阿哥的脚，是吧？所以就叫做雅各。雅各的意思就是抓住脚跟的意思。另外呢改名呢也是有时呢是表达了父母那个的喜悦。例如呢撒母耳这个名字就是呢的意思就是说神垂听了我的祷告的意思。有时或者是父母去表达父母对这个孩子的期望和对神的信心，好像以利亚的这样就是耶和华是神，或者好像我们知道有些水上人家那些女通常叫做来帝的，是吗？来帝，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仔，所以希望来个细佬，所以叫做陈来帝、王来帝、李来帝。 但是呢，这一班姨妈姑姐叔伯兄弟，他们想用这个孩子的父亲的名字帮孩子去改名，他想这个孩子，他们想这个孩子叫做约翰。用父亲的名字来帮孩子取名呢，这个是一个很常见的习俗来的，亦都对这个父亲来讲呢，是一个非常之大的一个荣幸来的。但是在第六十节，但他母亲说不可，要叫他约翰。以利沙伯听到即刻即刻，如不唔得，唔可以用呢个名字。原文呢个字 ，uhi 呢个字咧，意思咧系一个好重嘅一个字嚟嘅，系绝对唔可以嘅一个字，就好似英文 no way，no way 都唔够啊 ，no way Jose。哇！而家出埋阿美仪个出动埋阿美仪个丈夫添，要好强烈嘅一个反对嚟嘅，系绝对冇余地嘅一个反对。佢唔可以叫做撒加利亚 Junior， 佢要叫做约翰，佢要叫约翰。点解？点解以利沙伯喺呢一刻即时佢会有一个咁大嘅反应呢？因为以利沙伯知道神的旨意，以利沙伯他知道神的吩咐，神的命令就是要这个小孩不能够叫其他名字，他一定要叫做约翰。因为在九个月之前，神藉着天使向撒加利亚这样说，他说你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约翰。这个是神的说话，神的命令，神的吩咐。但是当时是天使对撒加利亚说，而那时而撒加利亚回到家之后，这九个月里面他又聋又哑，那以利沙伯他怎么知道呢？答案就是正如在下文所说，撒加利亚呢，他必定是写低了他的在圣殿里面那个的奇妙的经历给以利沙伯知道。现在以利沙伯眼见的就是原本他是一个不育的妇人，没有仔生，而且他现在已经是一个阿婆来的，但是神都应许现在都竟然俾佢生咗个儿子出嚟，已经应验咗成为事实嘅呢件事，所以以利沙伯亦都完全相信神嘅说话，所以呢个婴孩必须要被称为约翰。第六十一节，他们说：你亲戚里没有叫这名字的。虽然以利沙伯的态度非常强硬，是不是 ？No way Jose 都出埋啦，但是这些姨妈姑姐、叔伯兄弟左邻右里继续在度向佢施压，向佢施压，试图去改变以利沙伯佢嘅决定。佢哋话：喂，你个家族里面啊，根本都冇人叫呢个名字。喂，你过晒界啦，以利沙伯，你咧应该跟翻咧我哋家族嘅传统啊，去改帮呢个细路改名。但系以利沙伯喺嗰一刻，虽然面对住群众嘅压力，以利沙伯仍然冇妥协，佢冇走中间嘅路线，佢冇话 OK， 一人让一步啦。他没有说你一半我一半，不如叫撒加约翰吧，好不好？你一半我一半，没有，他仍然都将神的说话是凌驾在 其他人所讲的说话上面。以利沙伯仍然坚持去顺服神的说话。弟兄姊妹，我相信你们都一定遇过同样的情况。在前一季的主日学里面，我亦都听到大家的分享，你们的经历，关于祭祖啊，很多其他不同的东西啊的见证。未信主的家人亲友有时向我们施压的时候，我们 去跟随家族他们的传统，甚至一些跟圣经相违背一些世俗的事情，有时这些群众的压力的确是让我们很难去应付。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知道，我们要遵行的并不是这个世界少数服从多数那个的方向，而是从神所来给我们的那个方向。正如耶稣在马太福音7章第13节那里这样说，他说我们所行的不是那些现在这个世界大部分的人所行的那条大路，那条大路宽大的路只是引向灭亡。我们行的这条路是那条窄路，很少人行的。耶稣教导我们，叫我们不要融入这个世界。耶稣教导我们，却要在这个黑暗的世代里面，我们做这个少数的明灯。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12章2节那里这样说，他叫我们不要模仿这个世界，都要藉着心意的更新而改变过来，使你们可以察验出什么是神的旨意，就是察验出什么是美好的、蒙他悦纳的和完全的事。第62节，他们就向孩子的父亲打手势，看他要叫他什么。这班姨妈姑姐和叔伯兄弟见到个老婆企到咁硬，就转态去同屋企话得事嗰个人，就是佢老公，同佢讲。但系点知屋企话得事嗰个人讲唔到嘢，又聋又哑，所以佢哋又同撒加利亚就玩咗一个古代版嘅 charade， 一个做手势咧去古字的游戏，跟撒加利去打手势。他们想问，用手势去试图去问撒加利亚，究竟这个孩子他的名字应该叫什么。但他们做这个动作告诉我们知道，不单止撒加利亚，不单止他讲不到话，他也都听不到，否则他们就不会在那里耍手势。大家你记不记得为什么撒加利亚会变得又聋又哑呢？事源就是因为在9个月之前，当天使向他宣告神会使到他们生一个儿子的时候，当时撒加利亚他不信，因为他看到他眼前他已经老到老硬硬，而且在他老婆还是不育的。当时他只是看到他眼前那个的困境，而将这些一切的东西凌驾了在神的说话的上面。所以第20节，因为他的不信，天使就说了，他说因为你不信我的话，你必成为哑巴，直到这些事成就的那一天才能说话。第63节，他要第63节，因为撒加利亚他讲不到嘢，所以呢他就叫人拿了一块写字板来，古代的 iPad 这块嘢是什么来的呢？这块是一块木制的板，是有些蜡呢是覆盖住，以致呢他的人呢，当时的人呢可以用一些尖的东西呢，一支棍或者一支尖的木呢来到在上面写字。 撒加利亚他手写的回答跟他的老婆一样，不同的地方就是撒加利亚更加强硬。你记得在上文以利沙伯说要叫他约翰，但是撒加利亚他直情说他的名字是约翰，意思就是说没得走盏，是这样就是这样。撒加利亚他愿意跟他的家人和亲戚朋友站硬，是因为他也都知道并且相信这个是神的旨意。神要在这个婴孩，神要这个婴孩叫做约翰，因为神在这个孩子的身上有一个特别的目的。约翰这个名是什么意思呢？首先你还记不记得约翰的父母他们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撒加利亚的意思就是神必纪念，以利沙伯的意思就是神是信实的，神是可靠的，而约翰的名字就是神是恩慈的。当你将这三个名字放在一起的时候，的意思就是说神必会纪念他的应许，神必会藉着他的恩慈差派他的使者去宣向他的弥赛亚的来临，藉此去为向他的子民彰显他的信实。非常之有心思 的名字。所以撒加利亚的回答就是他的名字是约翰，这个就是他的 final answer，就是撒加利亚的最终答案，完全再没有商量的余地。跟着路加告诉我们知道众人都稀奇，为什么呢？因为首先他们以为群众的压力可以压倒这两夫妇，但是这两夫妇的信心却使到他们能够在神的说话的上面站硬。弟兄姊妹，今天你在神的说话的上面站得有多硬呢？跟着最后一个的标题就是神的大能是奇妙的，神的大能是奇妙的。第64节，就在撒加利亚写上他的名字是约翰那一刻，就在那一刻神就神迹地令到撒加利亚的口舌立即开了，是立即的，正如神他做的其他的神迹一样，他不需要要物理治疗啊，即是可能开不是说一开始就还在捋捋下，要过几天你慢慢就 更加清晰啊，不是，是立即他就说得非常清楚的说话。但是我想大家留意一件事，我想大家留意一件事，就是撒加利亚他说回事，他这个确实的时间，我想大家留意这个时间，这个时间轴的上面。上文呢，天使怎么说？上文说直到这些事成就的那一天，撒加利亚就能够怎么可以讲回事，是不是？我们看天使的说话的时候，或许我们会以为神在撒加利亚身上的这个管教只是去到他的孩子出世那一刻就会完结。但是现在不是，为什么现在是推迟了八日，是要等到撒加利亚他为他的仔改名那一刻他才能够讲到说话呢？为什么呢？是不是搞错了呢？是不是有 delay 呢？原因就是神就是在等这一刻， 神在等着这一刻，这个时刻，因为撒加利亚在这一刻，他坚决他的孩子的名字是约翰，这个的举动就表明了他现在，他再不是好像九个月前那样，他在这一刻，他确实相信神藉着天使对他讲的说话是真实的，他相信他神亦藉着这个的经历，虽然对撒加利亚来讲是一个痛苦的经历，但是神却在这个过程里面，神坚固了撒加利亚的信心。你想想，九个月是一个在你自己的世界里面，什么都听不到，又听不到你老婆在暗她，你很清静地在灵修，在思想天使的说话，神的说话，哇，神就藉着 这段的时候，虽然痛苦，但是神坚固了，真正坚固了撒加利亚的信心。所以神说，哎，现在你可以说话了。弟兄姊妹，有时候神或许都会用一些痛苦的经历来到管教我们，来到教导我们，目的是要帮助我们相信神的话，目的是要坚固我们的信心。九个月没说过话，哇，忍了很久，忍了九个月，撒加利亚一说话，他冲口而出的是什么？他冲口而出的并不是在这里发牢骚，并不是在这里发怨言，并不是问神为什么这么不公平，为什么整到倒哑了我九个月，反而他一开口说话那一刻，他爆出来的说话是什么？他就出声赞颂神。下一个星期呢，当我们去到下一段的时候，第68至到第79节这一段撒加利亚的救主颂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在他口里面所发出来的只有是滔滔不绝赞美神的说话。弟兄姊妹，我们都应该向这位敬虔的撒加利亚去学习。当神这位慈父用他的慈诚爱索去管教我们的不信，我们的怀疑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你会向神埋怨，发怨言，甚至发怒，怒神，还是你会好像撒加利亚那样，怀着一个感恩的心，去接受我们这位慈父慈爱的管教呢？如果我们都好像撒加利亚一样的信服的话，我们的信心也会好像他那样变得坚强，并且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充满着的只有喜乐和感恩的心。第65节，当时住在周围的人，他们都害怕，不单止这样，一切的事都传遍整个犹太的山地。害怕这个字原文是 phobos， 即是英文的 phobia。 你知道呢，有很多不同的 phobia， 你又怕这样，怕那样，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怕的东西。 phobia 就是恐惧，恐惧。为什么他们会怕呢？因为他们看到一切这些事的发生，因为他们看到以利沙伯这个年老不育的阿婆竟然神迹地生了个仔出来，他们又看到这个婴孩的异象的名字，还有他们又看到，哇，撒加利亚在九个月之前神拿走了他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就是他把声。有没有这样想？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一个祭司，他把声是最重要的，他是教导人圣经，带领人唱诗，都是用他把声。如果一个祭司没了把声，基本上他玩完了，他已经玩完了。 但是现在神有神迹地恢复回他讲话的能力。四百年来一直没有天使，没有先知，没有神迹，没有神的启示。但是现在零零林林在主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救主来临之前，零零林林出来了。他们第一次见到神的大能，他们知道神已经再次临近他们，所以他们产生恐惧，以致他们害怕。第六十六节，凡听见的，他们都将他们的这些事放在他们的心里面。而且他们问，他说这个孩子将来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呢？因为主的手与他同在。没错，这个孩子约翰将来他的确是会成为一个最伟大的先知，他将来会成为主这位弥赛亚的开路先锋。所以后来耶稣他说，约翰他是在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比他更大，没一个，是啊，摩西、阿伯拉罕，没一个比他更大。为什么？因为历世历代的先知，他们最多只是能够将人指向将来会来那位弥赛亚，那位的救主。以往历世历代的先知，没一个人见过这个弥赛亚，没一个人知道这个弥赛亚是谁，被赋予。但是唯独约翰，唯独这位的先知，他被赋予了这个最伟大的职务，就是他首次他可以直接将人指向那位永生的救主，就是耶稣基督。这位耶稣基督是全人类的救主，除了他之外别无拯救。在座当中，若果你还未相信耶稣的话，今日趁救恩的大门仍然是大开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的机会，你就要在你有生之年相信耶稣，你就必得救。请我一起低头，我们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在今天的主题经文的里面，我们看到你的应许是信实的，你的旨意是恩慈的，你的大能是奇妙的。我们多谢你救赎的大恩，求主你帮助我们在你的真理的里面，我们继续的成长，让我们都好像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一样，我们企硬，我们坚守你的说话，我们相信并且遵行你吩咐我们一切的。多谢主你听我们的祈祷，感谢你悦纳我们今天的敬拜，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阿们。好，最后呢，我想看看我们今天。